那今天早上要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是诗篇的44篇。上一个礼拜呢，我在国语和粤语跟弟兄姊妹分享了诗篇的42篇和43篇。那我不想给自己做一个广告，不过我想假如你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听一听我在粤语讲到的关于43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相信弟兄姊妹，你在你的灵修，你在你的祷告，或者你在你的读经的时候呢，不大会去选诗篇的42篇一直到51篇，因为这些的诗篇呢，好像是不会让人非常兴奋的诗篇啊。那么我们上一个礼拜，当我们读到诗篇的42篇和43篇的时候，诗人反复的他讲到这句话，他说：“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但是呢，我跟弟兄姊妹有一个非常真实的分享，就是当我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说，其实你去读诗篇当中的哀歌，那么其实对我们的灵修其实也是有帮助的啊。那42篇和43篇呢，是从一个个人的角度啊，个人的角度，因为在42篇和43篇里面，他用的人称是一个单称啊 ，singular 的，是一个单人的。但是刚刚我们读到这个44篇的时候呢，你发现说这个更多是在一个群体中间的向神的祷告。那么我们经过疫情，弟兄姊妹都明白这件事情，就是群体的敬拜对我们属灵的生活是何等的重要。那今天呢，我们从几个方面跟弟兄姊妹来看这个诗篇的44篇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不是先从第一节讲起，我们首先呢，就从第9节一直到第16节那里啊，第9节一直到第16节那里，在这段的里面呢，是诗人作为一个非常沉重的祷告，我们说是真正的一个哀歌，向神的哭喊。因为呢，假如你从第9节开始，你会发现说，好像他跟神的关系不是非常的和谐，不是非常的和谐，好像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牧师所教导的啊。但是假如你去看第9节这里啊，一直往下读到第16节，第9节他说：“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受辱，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第10节他说：“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一直从第9节读到第16节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刚刚已经读到我们这段的经文。那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今天早上让我们首先从诗人的哀歌中间有3点跟弟兄姊妹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分享。第一点呢，我要问啊，我刚刚说这是一个群体的敬拜，教会作为一个群体，或者说神的子民作为一个群体，弟兄姊妹有没有在一段的时刻感觉到整个教会好像是无助的，没有希望的？我相信在我们自己教会的历史里面，有没有感觉到过好像神不在我们这边？不久以前我跟弟兄姊妹有分享过啊，我在神学院的办公室，突然有一位年纪很大的白人的姊妹，她来到神学院的办公室，那么她说我要给你们一个奉献啊，她就给了我们一个奉献500块。她说：“我们为什么要给你一个奉献呢？”他说：“因为我们的教会就要关门了。”他说：“我们有 building， 我讲出来的时候，可能就跟我们的教会的情形多少有一点的相似。他说我们有 building， 我们也有钱，building 是他们的，我们也有钱，并且呢，他说我们的 building 也租给一个幼稚园，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幼稚园，所以很明显是一个经营的非常好的教会的产业。但是这个大概在五六十年开始的这个长老会，现在正要打算关门，他说我们没有会友，我们也没有牧者。他说我现在呢苦苦的持守，他是大概教会的一个执事，他说我苦苦的持守，那么现在呢我们正准备关门，我自己也在找聚会的地方。但是呢他说我找到那些好像非常多的年轻人的聚会的教会，有个几百人甚至上千人，他就说我到了那里，我就感觉到说，这难道不就是我们五十年前、六十年前我们开始这个教会时候的情形吗？可是现在我们是何等的一个好像让人悲伤、让人难过的情形。假如从整体来看去啊，假如你今天看美国的情形，你就会发现，按照统计，关门的教会比新开的教会要多。美国每天不知道有多少的教会都在关门。所以当教会到了这样一个情形中间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像诗人在第九节到第十六节这里发出这样的哀叹呢？因为怎么样去看教会呢？教会难道不是神所设立的吗？难道不是因为神拣选我们、神爱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可是现在好像神不在我们这里，所以难怪从四十二篇一直到五十一篇，有一个英国的学者，他写这本解经书的时候，他就说这是异乡人神的选民在异乡所写的哀歌，所写的哀歌。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个哀歌的时候，我要跟弟兄姊妹首先分享有三个非常清楚的，就是我们往往忽略哀歌，也往往忽略从哀歌里面所获得的那个属灵的意义。第一个呢，你会发现说啊，诗人非常清楚地把他遭遇的困境，把他遭遇的这个麻烦，看作是他跟神之间一个单独的面对，单独的面对啊。那首先我说啊，现代人当你遭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常常会寻找自己的解释，是不是这样子？你常常会寻找自己的解释。就好像说，弟兄姊妹，你现在假如碰到不舒服啊，你首先会问一个什么问题呢？你说是不是我有几条线呢？我假如检测我到底是一条线还是两条线，对不对？到底一条线好还是两条线好呢？我不晓得。但是假如你碰到各样的问题，你首先要去找那个原因，你不会先去问神，而是先去自己说，好，因为这个问题，因为那个问题。现代人碰到属灵危机的时候，首先不是先面对神，而是先说，好像魔鬼撒旦在其中做工。但其实假如你去看旧约的经文，假如你去看在旧约，特别在诗篇里面，诗人的反省，他好像很少会提到这个撒旦的那个效力、撒旦的作用，而是直接的提到人与神之间的那个关系。这个就是诗篇的第九到诗篇的四十四篇，从第九节到第十六节这里所告诉我们的这个第一件的事情。为什么呢？ 那弟兄姊妹可能常常忽略这一件的事情，那我跟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啊，来看一看，在以赛亚书的第四十五章第七节这里啊，四十五章第七节，以赛亚书的四十五章，实际上从第五节那里啊，当然 Clement 没有这个经文。他是讲到神是独一无二的，四十五章的第五节那里他说什么，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然后呢，在四十五章的第七节那里他就讲了这节的经文，他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现代人呢往往不会有这个看见，可是旧约里面许多的作者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就好像约伯在约伯记里面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什么，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对不对？那弟兄姊妹我问你，赏赐好不好？赏赐当然好。收取好不好的？收取当然不好。可是约伯的反省是说什么？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也就是说在旧约里面你看到很多作者他看到是什么、哦、平安是从神那里来的，就好像我们刚刚读到以赛亚书那里他说平安是从那里神那里来的，灾祸是从谁那里来的呢？灾祸假如若不是神许可的话也不会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以此呢我们就看到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是人与神之间一个真实的面对。那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在今天的信仰的情景里面，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非常清楚的我自己的经历啊。那我的儿子他说他现在需要一个车， OK， 他要工作，他当然需要一个车，所以呢过去两个月他在家里面我们就找车，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找 deal， 我们还要找 steel， OK， 所以呢我们不会跑去车行买车，我们去哪里找车呢？我们就去 Craigslist， 我们去现在那个你的手机上有一个软体啊，有一个 app 叫做 OfferUp， 就去上面找车。突然有一天，我们就找到一个车，然后呢，就在电话上跟他们跟那个 seller 讲了，我说你是不是这个车的主人呢？他说不是。他说是一个人他过世了，他留下了这部车，他是我的朋友，所以呢他说我现在可以卖这个车。那我说我怎么可以 transfer title 呢？ Don't worry， 我有 power of attorney， 我有授权。好了，价钱也讲好了，看车也都非常满意，所以我们全家人就开着车走了。开到 Brea， 他电话来了，喂，这个车出了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呢？他说温度表往上升了，所以他说我先要修，先要修，所以今天去不了了。我说 keep me posted， 我明天再去。明天呢他给我信，他说不卖给你了，因为我在修车的地方花了600块钱，修车厂愿意再多加600块把这个车买了。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呢，我首先我就找自己的答案，因为这个车的温度计往上升了，所以他不卖给我，因为他要另外多600块钱他不卖给我了。可是我后来发现说过了半个月这个车还在 list， 所以我就去问他，我说你的车没卖掉啊， 他说真的没卖掉，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个车是人家的遗产，要过户要等一个 death certificate。 那我回过头就去想，原来不是因为他不让我买车，原来也不是因为修车厂不让我买车，也不是因为那个 death certificate 不让我买车，真正是什么？我的儿子现在已经没有在家了，已经跑了。真正是神，他有完全的掌管，他知道这个 timing 不对，所以没有让这件事情成。可是我的这个觉悟，一直过了几个礼拜，我才想清楚，原来是上帝的掌管。那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呢，我们在现代人的情形里面，我们没有与神一个真实的面对，我们往往自己会找这个原因，会找那个原因。当你去找这个原因，去找那个原因的时候，那么接下来你就会发现说，在诗篇的44篇从第9节到第16节这里，有另外一点是我们在祷告里面常常忽略的，就是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常常先为神已经寻找了答案，先为神寻找了答案，而没有说对神有一个真正的呼求。那我这么说吧，弟兄姊妹，当我们年纪小的时候，也许你去观察一下那个婴孩，当他饿的时候他就什么，他就哭，对不对？当他饱的时候他就笑，是不是？那么他的哭就是什么？就是给父母一个 signal， 他就说我饿了，实际上就是说我饿了。但是弟兄姊妹，那个小孩哭喊的时候，他有没有告诉自己的父母说，你要给我吃肉，你要给我吃鱼，或者说你要给我 baby formula？ 没有嘛。小孩子假如生病的时候，他有没有告诉自己的父母说我发烧了？他只懂得告诉父母他自己那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况，他不会跟自己的父母说你要给我吃 Tylenol， 你要给我吃 Advil。 可是弟兄姊妹，你真正去想一想，我们很多时候那个祷告的情形，我们没有了那种婴孩般的祷告，没有真正的把我们自己的那种情形放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有这个需要，我有那个需要，而是只是说神啊，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怪不得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我们做人不要做神的谋士，不要做神的谋士。所以假如你去看诗篇的44篇从第9节一直到第16节，你可能平常的时候你都不会去读这段的经文，但是实际上是真正反映了我们一个真实的境况。那弟兄姊妹，其实我可以跟你讲，我们真正的祷告，很多时候当你寻找自己答案，或者说当你为神设定自己答案的时候，你就替代了神，你就替代了神。我记得在湾区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传道人，我跟弟兄姊妹也分享过你去看他他的脸呢是有一点缺陷的，所以呢他要做手术的时候呢，这是脸部的手术，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大的手术，所以当他要做手术的时候，他已经做了传道人，所以呢他就跟神祷告，他说神啊，你是全能的，所以呢，所以 你是全能的，所以你要医治我。但是呢，他心里面没有感觉到这个平安，所以接下来他在祷告，他说：神啊，我是你的仆人，所以你要医治我。可是他还是不感觉到心里面有这个平安。到了最后，他说：神啊，你就是神，你就是神，你做什么都在乎你，但是我相信你所做的是最好的。这个时候他才有从上头来真正的平安。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找自己的答案，他完全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所以假如你去看诗篇的44篇，从第9节到第16节，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祷告里面的那种绝望，那种失望。其实祷告里面的那种绝望和失望，我们很多时候说不出来，就是在这种时候，其实诗人帮我们说出来，把我们心里面那种孤单，那种无助，当他表达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是把他真正放在神的面前。那今天早上假如我们清楚知道哀歌的意义，清楚知道哀歌的意义，那么接下来至少有4样功课我们可以学到的。那我们刚刚是从第9节到第16节，所以我们今天就学4个功课啊。第一个功课，请大家看从第1节到第3节，第1节到第3节。第1节开始，他说：神啊，你在古时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我们亲眼听见了，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述说过。你曾用手赶出外邦人，却栽培了我们列祖，你苦待列邦，却叫我们列祖发达，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图，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因为你喜悦他们。我们今天早上学到的这个第一的功课，就是你的回忆的中心，你的 memory， 你的记忆的中心，你属灵记忆的中心到底是谁？ Focus of memory。 那诗人在这里很清楚地提醒我们，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境况，作为游牧民族，可是神给他们有应许之地，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其实不是他们原来所有的。所以诗人当他在回忆当中，他不是看到他的祖先的伟大，不是看到祖先的伟大，而是看到神的伟大。不是看到他的祖先可以用自己的刀剑，可以用自己的膀臂来得胜，而是靠谁呢？而是靠神的右手，靠神的膀臂。所以在诗篇的里面啊，这个呢，可能Clement 也没有这个经文了，但是我们都知道，诗篇里面反复就提到说，耶和华的右手扶持我们，在他手中有我们永远的福乐。在记忆的中间，他反复的提醒我们。算得了什么呢？只有神的扶持才可以让我们有美好的回忆。为什么呢？在《生命记》的第7章，从第7节到第8节这里，有一段的经文提醒我们：当我们在回忆的中间， 我们不是说我们回忆那过去许许多多美好的事情，而是提醒我们，我们得着那个恩典是因为神爱我们。申命记第七章的第七节和第八节这两节的经文相信大家非常的熟悉，他说耶和华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要因他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这两节的经文提醒我们什么呢？我们常常说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富有，为什么你特别的蒙福。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明白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的了不起，对不对？今天我们都可以说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神的爱。申命记第七章的第七节他说什么？为什么神爱你们呢？为什么神爱以色列人呢？为什么拣选你们呢？不是因为你们的人数多，只是因为神拣选你们，要你们做什么呢？第八节他说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神给我们的眷顾，给我们的救赎。我常常就说我们在比方我们在复活节受难节的时候，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记得我们唱这首的诗歌，叫做怎能如此，对不对？怎能如此这首的诗歌提醒我们说，我们的救恩呢是我们不配得的。其实啊，诗篇的第八篇也提醒我们他说人算什么呢？神竟顾念他。人算什么呢？神却让他们来管理天上地下那些的动物。所以当我们来回忆我们的过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虽然处在困境的里面，但是当我们在回忆的中间，当我们单单定睛在神的身上，会让我们得到提醒，就是诗人在这里所说的，假如我们得到各样的眷顾，你看在第三节这里说什么，让我们真的把这句话让我们得到提醒。他说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图，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乃是靠什么？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那这个赞美，诗人在这里的这个看见是非常真实的，非常真实的。我还是回到我这个买车的经历那我有一次我就觉得非常的责备自己，我说我错过了机会。可是我儿子他突然讲，他说因为神没有给你预备神还没给你预备这个车，你有什么好遗憾的呢？那我感觉到说，也许这个是我们留给孩子的一个最大的属灵的财富。因为他知道，就好像诗人在这里说，你可以做成什么事情，不是靠你自己的刀剑，也不是靠你自己的膀臂，而是要靠你的右手，靠神的右手，靠神的膀臂，靠神的亮光。假如大家还记得上次我们特别讲到说， 作为神的儿女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就是我们在民数记的第六章里面读到亚伦的祝福，假如耶和华的脸光照我们，是我们最大的祝福。所以这是我们学习的这个第一个的功课，你的回忆的中心到底在哪里？第二个呢，我们从第四节一直看到第八节，第四节看到第八节，因为你往时啊，过往的那个回忆的中心是在神，你知道你力量的来源到底在谁那里？那么从第四节开始，他说什么？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王，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我们要靠你推倒我们的敌人，靠你的名，要践踏那起来攻击我们的人，因为我们必不靠我的弓，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啊，一直到第八节这里，他说：“我终日因神夸耀，还要永远称谢你的名。”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第二点就是，你在痛苦、绝望、无助的中间，因着你过往的回忆，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我们应该信靠什么，应该信靠什么。那么诗人在这里再次给我们提醒，给我们提醒，在第六节他说：“我不靠我的弓，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在第八节这里提醒我们说：“因神夸耀，要永远称谢神的名。”这个呢，也是以色列人一个非常美好的经历。假如大家去看一看，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里面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历，然后看到我们上次有讲过说，神给以色列人非常清楚的带领，所以出埃及记的十五章是称作叫做摩西之歌，就是当他们因着神的带领，神可以让海变成干地，神可以让苦水变成甜水，神可以在白天用云柱来带领，在晚上可以用火柱来带领。所以当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的第十八节，十八节他说：“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一个把过去美好的经历放在神完全的掌管中间，今天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信靠在哪里，我们的信靠在哪里啊！所以这是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这个第二件的事情。第三件的事情呢，请大家从第十七节这里看啊，十七节一直到二十二节，十七节一直到二十二节。十七节是紧接着第九节到十六节中间诗人的哀歌，所以第十七节这里马上就讲到这个事情。他说：“这都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那弟兄姊妹，假如你生命里面遭遇患难的时候，你往往有两种的反应啊，一种的反应是什么呢？一种的反应就是说：“祸灾，我有罪了，神你给我灾祸是因为我犯罪了。”但是另外一种的反应，你就会发现说， 你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你对神说，神啊，我完全没有做错事情，我完全没有做错事情。大家可以想一想约伯的经历，约伯记一开始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很清楚地讲，约伯是一个正直的人，在英文里面很清楚地说，他是 upright，OK。那，但是约伯遭受的患难，是不是因为约伯做错了事情呢？其实我们在约伯记里面得到这个答案，不是因为约伯做错了事情，而是因为什么？神就是神，神他可以让这件事情发生，可以让那件事情发生。可是弟兄姊妹，假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神啊，我做错了事，那么你自然会在神的面前说什么？神啊，我认错，我愿意悔改。可是假如因为你没做错事情，你会不会因为这样的经历感觉到你遭受了冤屈呢？遭受了冤屈呢？那么假如是这样的情况，我愿意从17节一直到22节成为我们的帮助。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生命里面的患难，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做错什么事情，但是诗人在这里给我们什么提醒呢？那么请大家从17节看到22节，他说，这都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他说，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20节，他说，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或向别神举手，神岂不鉴察这事吗？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诗人在这里给我们提醒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无论在任何的境况里面，我们都要对神有一个不变的忠心，不变的信心。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里面，就好像上个礼拜我们在读到42篇和43篇里面，当诗人他感觉到心里面忧闷，心里面烦躁的时候，他马上讲这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功课。我看到过去我们弟兄姊妹所经历的，我看到弟兄姊妹的分享，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会遭遇 这件事情那件事情？为什么我会有疾病？为什么我会摔倒？我们相信说，若是神不允许，假如神不允许，我们没有一根头发可以受到伤害。但是假如神愿意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愿我们都可以说什么？他说，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或向别神举手，神岂不鉴察这事吗？我上个礼拜也提到，我在粤语讲道的时候也提到，在现代的宣教史上非常出名的宣教士 Eric Liddell， Eric Liddell 就是在奥运会上他可以拿100米的冠军，但是他却放弃了，因为那天是主日。可是后来他的遭遇大家都知道，他没有从事运动的专业，他做了一个去中国的宣教士， 你可能非常惊讶说，好莱坞的电影《烈火战车》的主角，他居然是去中国的宣教士。他在1942年就死在山东潍坊日本人的集中营里面，为主殉道。但是你可以说，神不信实吗？神没有不信实，神还是信实的。那所以我们要学到这个的功课，弟兄姊妹，你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里面，你都要学习至死忠心。这个呢，也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提醒我们的。假如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看到，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保罗在那里提醒我们啊，第八章的第37节，我们在31节那里看到，我们先看31节，他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然后37节他说什么？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然后在39节他说什么？他说：“是高处的、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学到的第三个功课啊，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会像诗人那般发出说，神啊，你好像，你看到啊，诗人好像对神有一个非常大的敌意，非常大的敌意。比方他在12节那里，他讲这句话，他说：“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利，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就好像跟神吵架一样。可是在17节一直到22节这里提醒我们，这件的功课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忽略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习至死忠心。圣歌里面有这首诗歌，我不知道是圣歌还是青年圣歌里面有这首诗歌，说什么要忠心，要忠心，有没有这首诗歌？忠心是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忠心 loyalty。我打电话，我发现我这个人是有 loyalty 的，因为我打电话去 AAA 啊，他们每次都讲，感谢你22年的 membership， 我22年都是，我花在 AAA 的钱不够他来拖我车的。但是弟兄姊妹，你想一想，我在 AAA 22年的 loyalty， 你打电话去，他都会每次感谢你。你对神假如至死忠心，神会不会欢喜快乐呢？只有你对神至死忠心，那么然后我们就看到23节到26节，就是今天早上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最后一点。23节这里他说：“主啊，求你睡醒，为何静睡？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诗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好像神什么都没有做，可是假如你对神至死忠心的话，你在自己的挑战中间，你所看到的，其实你最需要的是神的帮助。到了26节这里他说：“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来救赎我们。”弟兄姊妹，我要问你，我们所信的神， 他会不会睡觉，他会不会打盹，会不会？可是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耶稣的门徒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大家都知道，耶稣带着自己的门徒去渡海的时候，记载在马可福音的第四章。马可福音的第四章，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看这段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的第四章里面，就记载到说，海上的风浪突然起来了，突然起来了。然后呢，在第四章那里，耶稣在那里做什么呢？耶稣在那里好像是在睡觉，是在睡觉。这段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的第四章，从35节开始，35节开始。当波浪狂风开始的时候，38节，他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然后耶稣就斥责风浪，风浪也就平静了。接下来，耶稣跟门徒讲了什么样的话呢？他说：“为什么胆怯？你们没有信心吗？”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问这个问题：耶稣他会睡觉吗？其实门徒他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他们只看到风浪，却没有看到这位可以掌管风浪的主。因为他们说，这到底是谁呢？连风和海也听从他。我们常常只看到那个风浪，却没有去想到那位风浪的主的同在。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的神会睡觉，会发出像诗人那样的呼喊，他说：“主啊，求你睡醒，为何竟睡呢？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可是我们恰恰忘记了，在风浪的中间，我们得到最大的保证，在那个船上，那个最大的保证是谁？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船上。所以今天早上跟弟兄姊妹从诗篇的44篇，我可以问弟兄姊妹啊，我再说，我们不是非常喜欢读哀歌，但是我再说，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假如你把你所有每天的点点滴滴都跟这位掌管万物的主都放在一起的话，那么我可以说，哀歌是一个基督徒你一定会经历到的，你一定会经历到的。你会经历到绝望吗？你会经历到无助吗？你会经历到说好像神完全没有在你那边，好像神完全没有声音，他好像什么动作都没有，他完全没有做工。哀歌是基督徒神的儿女一个真实的经历。我们也许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说出来，可是诗人帮我们说出来了。但是这篇的诗篇告诉我们四件非常重要的功课。当你无助绝望的时候，你有没有在回忆的中间看到神一直在掌管？你有没有在现在的境况里面 继续的来信靠他。第三，无论你遭受冤屈，或者说你觉得神苦待了你，你都可以至死忠心。第四，当你遭遇挑战的时候，你会不会最后说，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但愿我们都可以在无助绝望的中间，可以学习信靠神，求他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无论在高处或是在低处，我们容易忘记神，我们常常喜欢自己为神做谋士，我们喜欢做神的军师，我们却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境况清楚地放在神的面前。主啊，我们求你教会我们学习这一个的功课，让我们真的把我们的重心放在神的上面，学习信靠，学习忠心，也学习真正从神那里获得帮助，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